Bueno, sí. Todo, o sea.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哎，诸位啊，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呢？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呢，没有完美的事。学佛是为了用知足、感恩和智慧的心，来弥补生命中的遗憾，使我们的生命啊更加的完美，所以我们才要学佛。啊，再讲一遍，世间呢没有完美的事儿，有阴天就一定有晴天。有好人就一定有坏人，有聚会一定会有分离，所以说这个世间没有完美的事啊。为什么要学佛呢？也就是我们要用知足、感恩和智慧的心，来弥补生命当中的遗憾，所以我们才要学佛。简单讲，坐在这儿，你们就是最幸福的一份子，迈向完美的佛陀的人格前进。诸位，请翻开240页。我们剩下几页啊？这以阁下之才论呢，当一光，也就是一应光法师所说，所以它的利益就非常的大，否则呀，我们呢要择一个极静隐晦之处，力行静业。这所谓的力，就是不在语言、文字、意识、分别心、观念、学问打转。这个力，就是使我们的敬业能成就的那种力道，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拿来做学问。将从前所得到的学问、文章，要通通放下。要放下学问、文章、语言、文字的知见，放下这些分别心，抛向东洋大海外，做自己原是一个无知识之人。主要这个无知识是没有分别心的意思啊，知识太强了，在佛教讲叫做所知障。没有知识的人是不懂得文明的人，但是这世间的知识很强大的时候， 如果内心加上我执，那么这个所知障就越强烈。所以做一个无知识之人，意思就是恢复心的原态的意思，不是叫你做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在不生分别心当中，昼夜六时专持一句洪名圣号，果能使尽偷心。偷就是取巧，期待明天啊，莫名其妙的更好。简单讲，不老实的心叫做偷心。哎，想要用暂时的偷机取巧的心来完成佛号啊，来求生净土，这个就是下的功夫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放下我们所学习的语言文字，也不管你是不是读到博士啊，或者是超博士，在不生分别心的当中，昼夜六时专持一句洪名圣号，果能使尽偷心。使尽就是一点都不会想要偷机取巧，用那一颗不老实的心，那么当必亲见本来面目。所以印光大师也是一个彻悟的圣者，才能够讲出这种话。就八大宗派都是回归自己的心性，万法不离自性，离自性而说法是名外道。所以在佛的角度，并没有所谓的八大宗派，而是后来到汉传、藏传、南传各一的经典局限在某一部分，就变成南传、藏传或者是汉传。这个本来面目就是八大宗派共同的面目，也唯有妄想心重的人才会早已有见，要不然就早已无见，要不然就是著着于亦有亦无见，要不然就著着于非有非无见。如果我们能够亲见本来的面目，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无争。啊，在这个经典里面呢，讲了一句话，说争是生死之人呢、啊，就是争论不休的人，这个是一个制造生死的人，百千万劫永不解脱。所以学佛应当避开来，不以着相者论道论量论法，不以执情者论道论量论法，也不以守见者论道论量论法。所以印光大师这句话就说明了一切啊，念佛一心不乱仍然是本性的功夫。有的人就一直叫人家一直念佛，烦恼来了怎么办？哎，念佛阿弥陀阿弥陀佛啊，烦恼来了又怎么办？你好好的去诵经，五年没消息，十年没消息，二十年也没消息，啊，为什么呢？都没有在般若智慧里面稍微下点功夫，烦恼来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之所以有分别，是因为时空背景不一样。佛法传到汉地来，如果不融入咱们中国的儒家或者是道家或者老庄的思想，那他怎么传呢？没办法传。我们就知道佛法一定要融入当地的文化，让当地的文化能接受，法才有一个桥梁。一样的，法传到西藏来，这个藏传的含有许多的外道或者是神秘或者是西藏的文化，它也必须慢慢慢慢慢慢的去融入西藏人的文化啊，还有很不容易改变的一些观念，慢慢的建立这个桥梁，变成今天的藏传。所以在不同文化不同时空，应当给一种尊重，但是回归原点，都是亲近，都是要亲近本来的面目。因此我们就了解，圣人不会跟众生去计较什么，去争论什么啊，因为他已经亲近本来的面目啊，继续争论就是叫做制造生死之业。佛是大极灭涅槃海的，入大极灭涅槃海的圣者，如何一个邪道之人与众生的妄想一致，一直在争个取舍是非？如果你能亲近本来的面目，从之高速法传，这简单讲，见性流露出来的法名为如来的正法，包括净土法门，仍然离不开智性的功夫。昨天我们已经讲了，念佛达到一心不乱，这个不是本性的功夫，要不然是什么功夫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修净土不了解佛的用意，净土心清净感得的果报之土，第一个受众心净，心要清净。那我们现在就是像在打卡一样了，我心清不净净不管，我就念佛，然后佛在西方离我很遥远，我今天执着我也觉得我可以往生，百般计较我也可以往生啊！平常一来脾气一来，我也觉得我每天都在念佛可以往生，他忘记了啊，是没有贪嗔痴，放下一切的执着，心净则国土净，心清净感应的果报土叫做净土法门，他弄不清楚这个。那有的人讲会回师父一句话，师父我呀明明看到这个经典讲说忤逆十二重罪啊，临命中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解，请问上人做如何解？记得这一句是在告诉你佛的大慈大悲，不舍一个众生，不是叫你造忤逆十二重罪才来求生净土，那是不得已，在不得已的不得已之下，仍然给众生最后的机会，看你会不会一念回光返照忏悔，你还有机会。那你放弃999%的机会去 攀岩一个最后那个 0.00001 的机会，你有没有头脑，有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看经典他就不会看啊，也看不懂净土法门是在讲什么，不知道，所以就用自己的观念来解读念佛法门啊。什么叫无量寿？什么叫无量光？打破时间叫做无量寿，打破空间叫做无量光，不受时间空间的支配才能超越轮回，时间空间的支配就叫做六道轮回。我们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就是受到时间跟空间的支配。讲了念无量寿无量光，仍然啊，虽然说他是阿弥陀佛，叫做无量寿无量光，指的正是自己本性具足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靠佛力，阿弥陀的大悲愿力，最重要的一定要懂得自己加持自己，离开了清净自性，就没有所谓的净土。因此当必亲近本来面目，从之高树法床啊，必一切能同归净土法海。在世的时候身为圣贤之土，末就是死了啊，末这个也可以解读说当破除一切烦恼，末不一定是把解读成死，破无明，完全清净的心，你现在就是莲池海会的一朵莲花，一朵莲花。我们呀，用死了，就是说人在世的时候，你能亲见本来面目，高树法床，劝一切人同归净土法海。在世的时候你是圣贤之徒啊，啊，死了以后得遇这个莲池海会啊，这样才不负所学为大丈夫真佛子。哦，有的人看到这个这一段觉得很棒，然后又看到上人弘法利生来到文殊讲堂讲了一句话，发呆，上人，我发大愿，我要弘传正法，要转大法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然后我就告诉他，你会不会游泳？他说不会。那我现在把你抓起来丢到大海，你能救多少人？他说会淹死啊，就是哦，你发大愿要弘扬如来的正法，净土法门也好，你连自己游泳都不会，你如何来解救众生呢？我请问你，你发的这个大愿不就多余的吗？己一利而利人，己一达而达人，对不对？自己都没见性，如何把弘传正法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能耐啊！要怎么样才能够救人呢？你自己要先学会游泳啊，你才有办法救人。你不会游泳，你怎么救人呢？是不是？哎。所以每一次啊，看很多人呢、法师也好，啊，在家居士也好，每次就说，上人我要向你学习，弘传正法，度无量众。我也每次都是观想把他丢到大海， 那看看能不能，看看能不能游回来，看有没有这个功夫。要能游回来，那你就是你可以救众生，对不对？因此啊，发愿归发愿，要有能力。所以记得啊，说行的人呢、啊，不一定行，有时候是靠广告包装而来的。有实力的人是真行之人，他不需要靠广告靠包装。有实力能力的人，他是真的行，他不是靠广告的来。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培养自己的能力跟实力有多么的重要。作为创造理想的未来，乃至于修行走一条平坦的大道，都必须从今天的当下充实自己，充实自己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大愿，我都劝他，倒不如啊，把师父啊的法大量的印制，或者是推广播经机啊。那有一个人就更绝了啊，说上人，我真的发大愿要像你一模一样。我就那很简单哦，要像我一模一样就先念21年的书，大学教20几所，还得智商158，你还要通达3藏。我跟他讲，下辈子吧，这辈子你怎么可能呢？要下辈子才有办法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啊的立场跟能力能耐。接下来，如来说法，恒顺众生，意思就是说，法无定法，法无定法啊。那么法无定法，就必须依据当时候的时间跟空间背景，一般众生的思维模式来开示他，使他蒙受利益。诸位，为什么六祖坛经在中国流通流传这么广，历千年而不衰败？答案是什么？知道吗？答案就是因为六祖是中国人，他用的是中国的语言，流畅的中文，讲出佛的境界，不需要再翻译。不然你打开那个楞伽经那个原文，你有几个人看得懂啊？那个楞伽经啊，那个翻译本，你怎么样看还是哽住。六祖坛经不一样哦，它是中国人用流畅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气呵成，把见性的大法形容的淋漓尽致，所有中国人都看得懂，不需要再经过翻译。因此我们就要了解法融入当地的文化语言跟文字是有多么的重要。汉人有汉人的文化传承，藏人有藏人的文化跟传承啊。 所以这个用词是不一样的。像英文一样，英文讲 How are you， 这中文就不能乱排了。你好吗，对不对？要那个最后一个字排在前面，就会变成妈你好，那就会变成妈你好，所以变这个三个字是不能颠倒的。因此这个文化你要跟咱们汉传藏传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些经典来到中国，完全要翻译是我们汉人能够看得懂流畅的，对不对？为什么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流畅，每天呢我们都在诵经，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他知道中国人好简啊，东南西北下上就好了。玄奘大师翻译的不是啊，十方啊，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东北方西南方上，然后西北方，然后上下片十方。鸠摩罗什知道中国人比较喜欢啊简单，是不是？什么这种事情连门都没有，这个是稍微有点复杂。人家北京啊就很快没门，就两个字，没门啊，就是两个字就知道意思了，是不是？所以中国人好简快得不得了。因此这就告诉你，易经是一定要融入当地的文化传承，使它唱诵啊起来，诵念起来是如此的流通，受到的利益是最大的。因此我们就知道佛陀是圣人中的圣人，但是大圣的最完备的啊，还是在印度传过来，五祖还有龙树菩萨到中国的祖师，结合印度的祖师，把整个大圣的思想及大圣的完备，就是在中国唯识。如果分开来六经十一论依据的一本一本打开来，你就不了解唯识的思想它到底重点在哪里。中国的祖师就很厉害，当然也是依据六经十一论而有完整的唯识思想体系。唯识思想体系，所以我们要了解，要完成中观跟唯识依据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没有祖师的流血流汗及如来的空有之大乘，是不可能有今天完备的空有的思想。举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常讲第八意识叫阿赖耶识，俗称灵魂。这句话我如果问你对不对，就没有一个人会回答。阿赖耶识叫灵魂对吗？这个在唯识的纲领是不对的。阿赖耶识不是灵魂，灵魂是可以移动的，会附身的。阿赖耶识 从经典里面讲，它是以名色共生，名为阿赖耶识，名就是精神，色就是物质。中国常常把阿赖耶识方便说叫做灵魂，方便说可以，究竟亦不行。以名色共生，名阿赖耶识，这句话就彻底翻转了。所以阿赖耶识不是像世间讲的灵魂可以自由活动的，它必须跟名色共生。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名词，就没有几个人弄懂。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看经，所以找到一个方便门啊，就说我精通了，我懂了。但事实不然，事实不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来说法恒顺众生啊，义父言辞，对父亲来讲，你要讲慈父，慈父。那么碰到儿子呢，就要说你要孝敬父母，还有一点，一定要奉事师长。诸位，孝敬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读诵大圣经典，这个是往生净土必要的条件。你有孝敬父母吗？你有奉事师长吗？第三，你有慈心不杀吗？第四，你有听经闻法、读诵大圣经典吗？这几点是往生的必要条件，不知道各位具不具足呀？所以义父言辞，对父亲说：“嗯，你要变成一个慈父。”对儿子讲：“你要孝敬父母，要外尽人伦。”从外在的相来讲啊，君臣、夫妇、兄弟、父子等等，这些人伦，内消情律，情就是情执，律就是妄想。你看这个印光大师讲的话，都是一针见血的不离自性说法。底下那句更清楚，千万不要误会净土法门，师父本有的真心。诸位，你看清楚了吗？这个难道是一直念阿弥陀佛，不管妄想无明习气可以解决的吗？对不对？要恢复本有的真心，真心就是真如本心啊，是名为佛弟子。印光大师说，起在两根头发上论。两根头发的意思就是说啊，出家呀，剃光头，离开了父母亲称为不孝，在家戴发有头发称为孝顺。印光大师说啊，恢复到本有的真心，是名为佛陀的真正的弟子。哪里在头顶上那两根头发来论出家跟在家哪一个叫做孝顺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在心地上啊，和真理上，和如来的正法上来论断哪一个是真正的孝子。说仗慈好心呢，竭力邪道，仰仗这个真心本如， 要努力学道。为什么要竭力学道？因为我们道理知道了，可是就是冲不破那个无明烦恼贪爱嗔恨。知道是知道，对不对啊？所以有一次啊，我妈在生气啊，我就跟妈讲说，妈妈你不要生气啦。我哪有生气，我说现在又一回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人呢、啊、不到圣人，也需要一点慢慢的时间，竭力邪道，慢慢的破除烦恼习气，孝悌修而离离感化。离离就是相离，孝悌，那么就是指父子啊，或者兄弟呀、啊，做得非常好，尽人伦，那么就可以感化乡里乡村所有的有缘的众生。斋戒力，斋戒力，斋戒力就是我们呢持戒清净，或者是我们吃素念佛，而杀盗前宵，这个杀众生之心，盗人或者盗东西，盗别人的东西，这个心杀心盗心前宵，就是在二念啊，潜在的二念全部消除。意思是说，当我们实行孝悌的道理啊，而修整个乡里都被感化。当我们持佛的境界，杀心道心潜在的恶念也全部都会消除。研究净土经论，那么我们就知道出苦的要道，怎么样能够出离三界之苦。诸位，这个出苦唯有脱离三界，才能永远脱离痛苦。我们只要在这个世间不学佛，没有空慧的思想，或者是没有净土法门努力的修持，要跳脱这个生死轮回几乎不可能。我们的苦会一次又一次的再来，而众生会把这个三界的苦变成乐。执着虚妄的东西麻醉自我，把它变成快乐，就继续制造痛苦。所以这个出苦如果我们也行，那我们从改变心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有如来的正知正见，有了般若空慧的思想，就算我们还没有到临命中，也能把它变成甘露滋润我们的心灵。所以佛法并不是说只有等待死后的净土，这是误会佛陀的本意。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全部为活人而说，这一点你务必要了解佛陀的本怀。 没有说一直寄望在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所以我一直强调往生是现在的事。你现在有了般若思想，听经闻法，有了如来的正见，你的日子时时刻刻都会变成一种奇迹，而且你会把执着烦恼习气会缩短。以前一生气一个月不讲话，后来变成15天，再后来要更快哦，变成1天，到后来变成15分钟。如果你功夫够的时候，就在刹那之间知道哦，又来了，当处发生，当处即灭。这个就是佛法的好处，当处发生，当处即灭，不容许那个烦恼习气让它停留1秒钟都不允许。这个是真修行人。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就不知道要掌握当下，每一个当下正是往生净土稳扎稳打的路，不知道。我们在念佛，烦恼断不了，执着不放下，然后就给个期盼，阿弥陀阿弥陀，还念的时候还会摇晃，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还会摇晃，摇了摇了摇去，是念什么？哎，这个跟像在打卡一样，大概每天上班，佛陀，我有来佛堂报道了，打卡是不是？晚课我有来报道了啊，拜。拜的意思是什么？拜的意思是让你心清净，降服自我，叫做拜佛，是拜你自性的佛。我们用佛陀的人格放在自己的心上，用叫做拜佛啊。这么简单的道理还弄不清楚？对呀、啊，对不对？有一个徒弟啊，有一个徒弟啊，天气很热。这个诸位，这个例子很重要啊、哦。有一个徒弟啊，天气很热的时候，哎，就问他师父说：“上人，上人，什么叫做般若啊？”他上人不理他，哼，然后就拿一个扇子啊。这样子扇一扇，来再问上人，上人，什么是般若智慧啊？上人也不理他，他就问到他师父不耐烦，那师父就问他：你知不知道有空气？他说知道啊。那怎么样证明空气存在呢？哦，这个徒弟上根立志，原来扇子就是让空气起作用。有没有般若？有啊，但是要起作用啊，要起作用啊，我们现在就是不会用，就是听了很多很多，对不对？听了很多的法，碰到境界，来啊，来来来来，过来过来，看看谁怕谁啊！来呀、啊，来这就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不懂得，你的禅师就很厉害，知道有没有般若，知道般若无相啊，要怎么样？要用啊，用在任何的时间跟空间呢、啊？哦，用。才叫做智慧的圣人，也不会用，不会用叫做凡夫。你们听经听了那么久，就叫做凡夫，对不对？境界就是让你用的，记得把扇子拿起来扇， 才证明空气的存在啊，这样你听得懂吗？哦，这个禅师还真是有启发哟，啊，是不是？所以记得要用出来啊，要用出来。接下来研究净土的经论，则知道出苦之要，受持安世前书。这个安世前书啊，讲了很多因果啊，则知道俗世之良谋。俗世就是济世啊，帮助世间的人。良谋，谋就是计谋，就是良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孝悌，要斋戒啊，受持坚持因果，作恶因一定会受恶报啊，造善因一定会造善报。安世前书就是在讲因果，实在例子的因果。那么就知道俗世，这样你才有帮助世间人一个良策。以净土法门喻亲啊，就是你必须用净土法门来告小令之你的双亲。为什么呢？这个净土法门呢、啊，哎，三根普被立顿前收，是最能容易让众生受益的，对不对？像师父也是弘传见性大法啊，为什么要回归净土法门？因为印光大师说，如果你不回归净土法门，就像虚空，众生死了要去往哪里走啊？没有一个目标啊！啊，法界，那法界常寂光净土是唯佛一人，只有佛陀一人住常寂光净土啊！印光大师说，众生根本就没有那种功夫，所以更遑论像如来安住在常寂光净土。所以从佛以下必须论断正一恶报，因此就必须求生净土。而求生净土正是我们回归当下这一念无贪无嗔无痴的真如本心作为推动力道。诸位深信不疑，就是真心啊，切愿，愿跟佛相应叫做愿啊，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而是不可动摇，那不是真心，何来的这么大的坚持的愿力啊？深信切愿，还有如实的修行，修十善业，一心念佛，信愿行。念佛到一心不乱，一样回归到自己的清净自性，真如本心，净土法门又如何能够离开即心是佛？怎么有办法离开我们的清净自性？所以我们就了解万法不离自性，名为正法，离自性说法名为外道。就算你披头散发，不吃不喝啊，然后不睡，若是没有大悟见性啊，依然是外道。再讲一遍，若不见性，纵然你披头散发，不吃不喝不睡，依然叫做外道，不了解清净自性故。所以众生的妄想会自己去分别啊，我是修净土法门的啊，这经典来，只要跟净土法门的没关系的，收到一本都没有，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啊。 他不晓得八大宗派共一个佛心呢，会归到自性啊，不知道这个道理，硬要把佛法打成两段，二分法，二分法不是佛法呀。所以以净土法门欲亲，就是告小啊，令知道，就告诉双亲，你要念佛，要求生净土，以净土法门教旨，就是你也必须，如果你是人为人的父母亲，那你也必须啊，或者是师长，我们也必须用净土法门来教导自己的儿子或自己的子弟，以及诸亲事，亲就是亲戚，事就是认识朋友，或者叫做旧事，亲朋旧事就是你这个圈儿，哎，你这个圈儿要共同的带动他。所以我看到啊，佛弟子很多都用啊师父的法在网络里面推广，有的推广播经机，有的推广 DVD。 接下来，所以我们用净土法门来教子，教儿子或者自己的子弟，还有亲戚，就是这个朋友，刚好以生死四大，主要生死四大、哦、生以痛序，序就是忧患意识，要注意痛切的反省我身后事，我后就是我百年之后的大事。现在的人呢、啊，幸福不懂得珍惜。有一次我爸妈带我回去看我那些祖先，以前呢没有纳骨塔，没有纳骨塔，就是好多人啊啊，以前更简单，坟墓种了，经过十年以后，人家又种上去这个坟墓，又种又这个坟墓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当时我已经学佛了，还没有出家，说呀，我们呐、啊，咱们中国人呐、啊，一定啊要有祖先的观念。那我们的祖先呢，是明末清初大概三四百年来，在漳州来到台湾，传到现在也不知道第几代，是不是？其实我有点不孝顺，因为连我爷爷的名字我也记不清楚啊，还有爷爷的爸爸也记不清楚，我真的是不孝。来，我调查一下，你爷爷的爷爷叫什么名字？知道的请举手。那你跟我一样也是不孝子，对不对啊？不是只有我不孝，哎呀，真没办法。所以啊，人家说哦，我们邻家后来去看的这个坟墓是怎么看的，看了以后那土都烂掉凹陷啊，这个乡下那个牛，不晓得哪一只哦，可恶的牛把我的祖先的那个坟墓都踩扁了。还有那个老鼠，知道吗？那个老鼠都钻洞把我的祖先骨头通通咬出来，咬出来啊，咬出来。哎，后来我们呢、啊，这个骨头啊不整理不行，这骨头啊整理出来就开挖，就开挖，这开挖以后就看到我们那个祖先啊，那个骨头啊，骨头啊，舌头 啊，就是骨头啊，嘴巴刚好的位置吐出啊一只莲花，哎，莲花。问这个地理师说，你们林家呀50年后会出一个世界级的名人，所以有时候这种事情很不可思议，没有办法去解释，没有办法去解释。所以我实行的奉献的就是啊，爱因斯坦爱迪生的那一句话，我不是天才，我认为天才是99%的努力叫做天才，我就是这样子。你不会说人家说你是祖师大德，那个根气够的就到处说我叫祖师，没有的，我们这个是40年如一日的修行，一日一天都没有放过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所以上人提供大家是一种写照，也算是一种鼓励。成功没有捷径，唯一的捷径就是吃苦耐劳精进不退，永不妥协。这个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什么幸运啊，突然来的，天上掉下来的，没门儿，不可能。要苦尽才甘来啊！所以净土法门呢，一清啊，来告诉所有的人，那么全家通通就是道场。所以你一定要正视生死事大，好好的痛切反省一下，注意一下你百年后的大事。我看了我的祖先那些骨头，我就很感伤。哎，想当初我爸告诉我，我们这个血统在清朝是出过状元的，是很会念书的。而今看到这些祖先，你看全部就是一堆骨灰，一堆骨头。状元有什么用啊？秀才而今安在哉啊？又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是不是？所以我在大学1年级听到的佛法，哦，这个正是我要的。